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周五的亲情聊天。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
那在这期节目的开始呢，安好还是要讲我跟我小儿子之间的故事，是他系安全带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小孩子坐在车上一定是要系安全带的，不仅小孩子啊，我们大人也是要系安全带。但是他系安全带的这件事情一定是要我来提醒他。我送他上学的时候，他坐上车了，我会跟他说把安全带系上，然后接他放学回来呢，我同样还说，就是每次我都要提醒。但是他听到我提醒的时候呢，第一次的时候多半都会当作耳旁风，要我反复的提醒他才能够把安全带系上。然后有一次接他放学回家，马上都要到家了，他突然之间把这个安全带就解开了，然后呢我一刹车，他一下子脑袋就撞到了我后座的椅子上了。尽管这个后座的椅子是软的，但是还是给他撞了一下。然后他喊了一下，爸爸我撞了。我说，那你的安全带为什么解开了呢？是不是应该坐车的时候要系紧安全带，爸爸车停稳的时候你把安全带才解开呢？嗯，我忘了，每次都是这样的来跟我说话。然后久而久之啊，我知道他不愿意系安全带，所以说我就每当他上车的时候呢，主动的把安全带啊给他系上，让他乖乖的在安全带的保护下坐车。所以说小孩子有的时候啊，对于系安全带这个事儿呢，他总是觉得不重要。但是我们成年人知道，安全带对一个人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程敏兄和孟远姐，你们家孩子小的时候是不是也像我们家这个小儿子一样，对于系安全带这件事儿，我们需要不断的跟他斗智斗勇，甚至要反复的强调。
太有共鸣了，你说这个话题我可以说十几年的事儿。我们这场斗智斗勇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了。我们家老大是非常听话的，就是你叫他上车系安全带啊，我们这边法律规定是一定要系的，当然是为了保护他们。第二是，如果是警察看到了，特别小孩不系的话，我们要被罚款的，要吃罚单的。那当然那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保护这个孩子。那我们老大呢，是他很乖的，每次上去自动的不用说，夸就系上。但是我们老二，我不怕大家笑话，现在19岁了，上车还是会忘掉，我还是要提醒安全带哦，这下好。你像19年了，我的天啊。当然可能前三年的话都是他也听不懂，都是坐那种安全椅是我们给他系的哈。但十几年一直提醒，而且他也是那种就是有点像你儿子那种不愿意听话，很有这种叛逆性的。他不是青春期啊，像你孩子都没到青春期，我们人性可能就是有这种叛逆的心，束缚着我，我这一记着来这个就不舒服，手也不好动，这个脚也不好动，他就不喜欢。他哥哥也提醒他，他妈妈也提醒他，我也提醒他啊，有时候也是当耳边风不记。然后呢各种各样的方式，最常见的我们就是扣分制，我一上去之后我就说如果不记我们就扣分，然后有什么东西就是没你份儿。没有，过了一会儿，哎呀，我想想，反过来吧，奖励吧。
嗯，
如果上车没有提醒就已经系安全带了，加分。因为我们有一个打分制嘛，加5分或者加10分、嗯、啊，有一段时间哦，我要加分了，我要打分了。这个因为积分之后可以买东西吃，然后慢慢慢慢的，哎，就麻木了，又忘了。反正每次他一上车，我就得提醒，一上车我就要看后边。系安全带，请你系安全带，到现在都是这样子。我大儿子就不用看，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听梦也说说看，你们家两个儿子是不是很乖的？
对，他们确实在这一件事情上，那的确是满分。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过，小手能够自己给自己系安全带的时候，都是争着学的。
嗯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因为兄弟两个年龄差3岁嘛，他们有一段时间都要坐在后面的时候呢，弟弟的小兰是在中间的，在婴儿很小的时候是要背着坐的，他那小兰是对着后面的，然后呢哥哥那个时候大概就4-5岁，他都会帮忙我去监督一下弟弟的那个有没有弄紧，他把自己弄好再把弟弟也弄好啊，所以他们从小真的就养成了这个习惯，他们真的在这件事情上100分，也没有让我担忧过。如今他们早就成年，各自都有了驾照，他们也会叮嘱坐在后排的所有的乘客也都要系上安全带。
嗯，
唯一这件事情带来的后续的一些烦恼呢，就是我们如果到了别的国家坐车，然后那个国家的车子的人后排坐的他都不需要安全带的，他们因为惯性使然还会问人家安全带在哪里，安全带在哪里，为什么我找不到后面的安全带所以司机就回头说乘客不用安全带的，然后我还要告诉他们没关系，每个国家的风俗习惯不一样啊，在这个国家呢他车速很慢，可能他们没有要求后排乘客系安全带，所以我还要倒过来跟他们解释一下，他们有时候会好奇就为什么他们的规矩和我们又不一样了。
嗯
嗯，
那这是我能想到关于安全带的小烦恼，但他们自己从小确实是安全意识很强，因为真的是从很年幼2-3岁能自己坐高椅子的时候就开始帮忙自己系自己的安全带，所以养成了习惯，大了也就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件事情。但我刚才听你们两个爸爸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你们这两个小儿子都很可爱，他们是爱好自由的天性哈，不喜欢受管束，
这个是罪行，这个是叛逆的罪行
是
可以看出来啊。但其实你看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场很鲜活的战争吧，这词有点大，但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生活真的很鲜活，我们会发现人就是这样子的。虽然你们分享的是这个小孩子系安全带这件事情啊，但其实我自己啊有问题的，你知道我到成年以后才开始学车，然后一般我是开车嘛，那我自己是那个爱好自由的人，反而我不喜欢系安全带你们没想到就是如果我
你怎么给这孩子做榜样这么好的
就所以我不是个好榜样嘛，后来他们要管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太习惯在后面坐的时候系安全带，我在前面肯定会系的，但是我在后面其实我不太习惯的，就是我总觉得哎呀我坐在后面，我看我旁边的小孩子如果跟我坐后排，他们系好了我就挺开心了挺好，然后我自己经常忘，因为我没有这个习惯在后面系安全带的习惯，也觉得没事儿。但是神就很怜悯我，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先生在前面开车，然后我是跟两个孩子坐后面，他们那时候大概7-8岁都已经系得好好的安全带，就我觉得没事儿，我在中间坐着，左边一个孩子右边一个孩子我在正中间，他们都坐得好好的因为中间那个安全带吧它本来就不好系，
是
系上去以后我就更别扭了。
嗯，
那一天我们就遇到了警察。
嗯，
好在路口非常风和日丽的一个上午那是主日结束，中午我们还悠闲的在车里说着是不是要去哪哪吃饭，因为中午嘛，我先生就被叫停了，发现抽查，那是一个上高速口之前从来没有警察在那里抽查过。
嗯，
风和日丽的那个主日的中午他就抽查，有的车拦有的车不拦，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向右一转被警察就拦下来了，他也不怎么着就选了我们。我还很悠哉的左边跟孩子说说右边跟孩子说说
他不知道咋回事，
警察按到我没有系安全带了，
嗯，
那就慢悠悠的拦下来了，因为所有车都在减速嘛，他就一辆一辆，有的放行有的抽查，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标准抽查谁，我们就被叫到边上去慢停下来了，摇下车窗指了指我，然后当时就想完了，这一定要被罚款，罚得很狠的，
嗯，
后面的人
是，
但是恩典满满的，然后那个人看着我说你这个妈妈把安全带系上然后就让我们走了，也没有罚款，经此一次我再也没有忘记过了。
嗯
啊，
就是两个小孩在我左边笑笑右边笑笑
那警察叫停你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叫停你吗？
我不知道。
哦，直到他说安全带的时候你才知道？
对，不知道，我完全没有想到我这个安全带的事儿是个事儿，但是他就是按照法律规定其实是不安全的。因为真的是有一个实际的例子， 前年一对年轻人他们发生的、
嗯、
他们是打滴滴车回家、
嗯、
两个人坐在后面、嗯、那个小姊妹她系了安全带、
嗯、
这个小弟兄他就没有系安全带，因为路途也不是很远，大概就十几分钟的路，所以呢女孩子系了安全带在后面，男孩子就她男朋友在旁边就没系，两个人拿着手机有来道去说话、嗯、这时候出了车祸啊，是有别的车子撞了他们，还是迎面撞的，撞击挺大的，大概是司机在转弯的时候、
嗯、
有个车子可能是左转他们直行这样撞到了、嗯、但是他们后面的那个甩力很大的，这个男孩子没什么事儿，但是他被甩下的时候整个身体非常重量的压在了女孩子的身上、
嗯、
女孩子的左臂撕裂性的断裂，整个大臂跟肩膀都脱裂了、
嗯，
直接去医院急救了很久，
嗯
嗯，
啊，就为了保他的这个手臂，我们都非常惊讶，怎么还好好的聚会离开，不到一会儿就丢到了要为他们紧急祷告的消息，其实是把我们所有人都吓坏了，
嗯、
就是我们日常的恩典，就是恩典满满，
嗯、
啊，所以我经历过这两件事情，从此我再也没有忘记过在后面系安全带，
嗯，
就这件事情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男女老幼都当守着的。
嗯，我时不时的新闻上听到有出车祸的，就是因为没有系安全带的话，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这个一撞车了之后，这个人是会从这个玻璃窗子里被甩出去的，身亡的。
对，
嗯，
这是很严重的。
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呢，喜欢自由，不想被束缚。小孩子是这样，成人也是这样。殊不知这样的一个安全带，这样的一个束缚是为我们的生命安全考虑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经常会跟我小儿子说，我说你要系上安全带，这个安全带能够保证你生命的安全，一旦有意外发生或紧急刹车的时候呢，安全带能够防止你被惯性甩出去。当然呢，他太小了，他听得不是很懂，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我得主动的帮他把安全带绑了上。那当然有的时候也会控制不住情绪跟他说，你怎么又没系安全带啊，数落他几句。但是我在数落他的时候，有一天圣灵突然给我一个提醒，他听不进去的时候，光数落光生气没有用啊，你应该主动的帮他绑上。那你看看你自己，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像他一样叛逆不听话呢？我让你做的为你好的事儿，你也没做呀。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就知道了，其实人的这种罪行就是叛逆，不听神的话，不听父母的话，走在认为我们自己应该走的路上，好像是对的，好像是我们这样我们就自由自在了，然后我们就过得很快活了。但殊不知当我们偏行己路，不听神的管教，不听父母的管教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在一步一步的走向危险，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好好反省的地方。
嗯，
每当我无力前进，开口叫你名，你总是我从心的力。每当我缺乏信心，无法面对自己，你安慰我，赐下平静。生命中多少混乱，多少声音，你话语领导如晨光降临，让我将焦点转向你，不再坚持我自己，专心仰赖耶和华我的神。每当我缺乏信心，无法 己，你安慰我，赐下平静。生命中多少混乱，多少声音，你话语领导如晨光降临。专心仰赖耶和华我的神，让我明白主你心意，每步路有你指引，甘心乐意在所行的事上认定你，我认定你
这个安全带啊，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却连生命得学这个生命记，摩西啊，他在重申这个律法的时候，这个圣经里边用一个词儿非常的好，他说叫呼天唤地。摩西没办法，其实在出埃及记已经颁布的律法了，第一代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就不遵守，哎呀，他是这种苦口婆心啊，呼天唤地的跟大家，我再给你们说一遍，你们是要进迦南地的，你们一定要遵守神的律法。这个以色列就是像我们小孩一样的，他是不听话的。其实陈敏在学生命记之前也是觉得，哎呀，这个律法有什么好学的，就是束缚我们，就像安全带是来束缚我们的，是来控制我们的。后来我学到一半的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这些律法是来保护我们的，比如保护你的生命安全，保护你的财产，保护你的婚姻，保护你的关系的。但是孩子就是不懂，直到他哪一天明白过来，他现在都还不是很明白，因为孩子没有被管教过，他不知道。
嗯，
哦，我们经常也是跟孩子提醒的，警察过来要吃罚单，他没吃过，我们到现在没吃过罚单，所以他也不知道不系安全带有这么重要吗，是多少钱呢，他也不知道了，你知道吧。咋办呢，我们就是求神给我们做父母的有这种不厌其烦的心肠，不断地提醒我们的孩子，遵守这个系安全带也好，其他各种各样的规定都是为了你的好处。
嗯，我特别喜欢你刚才用的那个词啊，呼天唤地。其实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如果我们抬头看看天，低头看看地啊，当我们知道天上会飘雪花，会下雨，会打雷，地上会有五谷生出来，会有花草生出来，会有生命力。其实天和地都是神的见证人。摩西为什么呼天唤地呢？就是让以色列人的灵魂醒来啊，你睁眼看看这天，睁眼看看这地，神如此真实，如此信实，如此慈爱，他讲的话你要听啊。可是以色列人他在旷野，他不觉得重要啊，时常会忘。我想我们人性都是这样，我们过日子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惊讶怎么雷电交加会像灾难片一样，
嗯，
可能就是那一瞬会有一点敬畏生出来，嗯，也许在五谷丰登的年岁会有这么几天感恩的日子，但我们日常可能很少能够心生敬畏，日常感恩就天天如此。我觉得每个人的人性当中真的都有背离神，不愿意理神的时候， 即或是认识耶稣的小孩子们，我们都蒙了十架救恩的新生的生命，可能也如同孩童一样的，经常会逃开神的话语，不愿意听神的管教。我想这就是神为什么要留下他的话语。我记得圣经当中常用一个词叫安置，神安置人在他的伊甸园里，安置会幕啊，在以色列当中，神愿意住在他们当中，就是随时随处要告诉他们，我和你们同在。同在的意思就是你们要听我的话，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比喻，这个安全带要系紧。其实今天听你们两个聊天的时候，我就忽然在想，因为如果你们带着你们的小儿子去一个游乐场，男孩子很多都喜欢坐过山车的，越高越陡的他们越爱坐。你让他们上那过山车都不用叮嘱，个个把安全带系得紧紧的，对吧？
对，是这样，
一定是紧紧的。我想唯独我们这个灵能被圣灵唤醒，看到我们的生活其实就像过山车一样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有危险在身边，有灾难临头，我们的孩子也看不到这个世界是有一股邪恶的力量把我们的灵魂日日就是像那个不在门口的狮子会把我们偷走的，
吞噬掉。
日子会像过山车这样抖的，我们下去的时候会有力量把我们拽跑的。我们的灵魂需要浸靠神话语，让圣灵可以把我们紧紧绑在主耶稣的话语里，我们的生命才能跟真生命产生连结的时候，我们的灵才能活着呀。我们才是有灵的活人啊。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这个比喻有一点牵强嘛，但我真的觉得好形象啊，就是绑定安全带这件事情，我们信靠神也真的要求圣灵将我们紧紧的绑在神的身上。
对
对，一定要绑定，我们求神把我们绑定在他的身上，就像安全带一样的，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像我们现在认知的绑定这个词啊，其实也是非常的形象的，比如说我们的微信爱好啊，或者是一些支付账户的也好啊，都是要绑定。绑定的时候是要非常的尾声的，你要把你的最重要的信息，比如说你的银行账户的信息，银行的那个号码都要交给这家公司，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尾声的哈。如果我们不相信这家公司或者是这家企业的话，我们是不愿意绑定的，把我们最重要的东西交给他了。所以绑定在耶稣身上也是要很大的委身，其实我们是要全身的，像保罗说的，我们要献上活祭，把原身交给神，就是绑定给了神啊，给你吧，我的银行账户号码都给你了，我的时间也给你，金钱，我们一家人都给你了。所以绑定这个词是非常的形象的形容现在给我们神的这种委身。
是我们是没有能力将自己绑在耶稣身上的，是耶稣主动的来将我们绑在他的身上。每每想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心里真的是充满感恩。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儿女都要知道，是耶稣把我们绑在了他的身上，让我们一言一行都学他的样式。当我们被耶稣绑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们要学着说什么，他做什么我们要学着做什么。如果一生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那我们得有多安全呢？我们就不至于被撒旦魔鬼捆绑走了。我们深知道我们是被主绑在他身上的，这真的是莫大的恩典和福气。
绑定这个词真的是这一集的关键词，关键的事情说三遍吧。我自己真的认为啊，没有这个能力。我大抵是那个孩子坐在后面，如果大人给我系了安全带然后会偷偷的卸下来的那个孩子，所以我真知道在我的性情里酷爱自由，不愿受束缚，即或有时候神愿意将我绑在他身上，我都恨不得可以跑远一点，
挣脱开，
对自己去探个究竟，我一定要自己拿到答案啊！所以我是冒险型的性格，你们没想到其实我的天性是这样的，可能会让神非常头疼的那种孩子。可是神的爱依然日日的保护着我们。我想其实是神将他自己献给我们了。我们 就能够因着他的爱，在他的恩典里有机会来学习，做出每一次每一天的日常的选择，将自己全身心的交给主耶稣。那求耶稣来绑定我们，我们也愿意百分百的信靠他，源于我们对他的认识，也源于他的爱实实在在已经倾倒给我们了。
是，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恳求，求主将我们紧紧地绑在他的身上。
阿门。
无助的时候你给我力量，我害怕的时候你紧紧抱住我，当我觉得我不行，你告诉我可以，你就是那最爱我的主。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我看到你独生子为我钉死在十架上，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是你医治了我，是你从未离开过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